照。
我虽然是第四次在五年当中第四次来到这里，但是是第一次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敬拜。地方虽然不一样，弟兄姐妹有很多我们已经见过，我们有很多可能第一次见面，但是很感谢神的是，我们的神不改变，他的爱不改变。我们每天生活当中说不定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难处，但是感谢神，他的爱不改变，他自己是一个信实的神，他不改变。很感谢神，在过去两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跟一些新的学生、新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说怎么样来到这边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昨天我们也在这边一起再一次彼此分享交通，说在主里面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肢体生活。但今天早上在这边很高兴能够一起跟弟兄姐妹崇拜，但是我们也希望再一次打开神的话语来思想神在我们他的子女身上，在他的子民身上，在他的教会里面，他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他的心意是如何。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祝你让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你托付给我们我们的专业工作，我们的家庭，你感谢神让我们在 Charlottesville 这边有一个属神的家，祝你让我们有许多的工作，许多的服事，主，但是我们知道你所看重的不是我们所做的，你看重的是我们的人。主，我们在行走天路，我们说不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很成熟，我们还是会碰到许多挑战难处，但是你借着这些挑战难处，你的目的是盼望我们能够成长。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走错路，但是你在意的不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完完全全，主，你在意的是今天我们如果走错路做错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心态。求你今天早上借着约书亚记里面的一个小故事来跟我们提醒我们怎么样来与神同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今天早上我在这个地方要用约书亚记第九章一到二七节的一段小故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段信息。很多人用约书亚记分享很多很多的信息，但是我想很少人会注意到约书亚记第九章的这段小故事。不过当我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有很深的感触，所以今天早上我决定用这段故事跟大家来分享到底这段故事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思想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常有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圣经当中常常会看到两个名词，一个叫做义人，一个叫做恶人。如果打开诗篇第一篇，里面就有提到义人如何如何，恶人如何如何。但是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心中的疑问：什么是义人？什么是恶人？啊，用我们现代的话好了，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世界比较单纯，如果去看电影，看了没有几分钟，我大概马上就知道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好人很好，坏人很坏。即使好人受欺，到最后。善必有善报，恶必有恶报，但时候不一定马上到，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终局是如何。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进到二十一世纪，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看电影，最近看电影看不太懂，因为你说那个人好人吗？他好像很坏。你说那个坏人吗？好像又很好。而且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也不一定好人一定会受报偿，或是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我觉得好像我们周遭的世界其实比较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今天我一开始也想问大家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想想看。第一个，神是不是只能用完全的人？那我们想想看，神是不是只能用完全的人？我想这归溯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这世上有完全的人吗？
没有。
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圣经上放开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人是人。罗马书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假象，我们明明知道说这个不对，但是我们却有这样子的假象。我们常以为神只能用完全的人， 怎么说呢？真的，我们在很多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传道人，其实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在传道人的家庭里面长大，我父亲是一位牧师，虽然我是高中才信主，但是从小我就觉得说，大家期盼我父亲是一个完全人，不只期盼我父亲是一个完全人，他们也期盼牧师的小孩，我们在英文叫做 PK Pastor's Kids， 我们也要做一个完全的小孩。如果我们不完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是有人就会讲话，然后就说你看基督徒还这样，牧师还这样，牧师的小孩还是这样子。我们虽然知道说神不是只能用完全的人，但是我们somehow都会有一种期盼，觉得说好像神重用的人或是神在教会使用的人，不管是牧师传道人或是同工，我们期盼他们是一个完全人。但是如果我们看看陈忠道牧师曾经在他的一本书《圣经中的失败者》里面提到说，如果我们误以为神只能用完全的人的话，我们很容易陷于两种错误：第一个，过分的敬佩；第二个，过分的轻视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看见人被神重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以为这个人一定在每一方面都是完全的，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完全的。我们不管是在美国这个地方，以前我们的那个Billy Graham 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或者是我们在华人当中，大家可能听过很多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们在传福音非常非常有果效，我们很容易听到他们的福音，听到他们说的道，他们的福音工作的成果，我们马上很容易又把它塑造成一个完全人，以为他们是一个完全的，时时刻刻都完全的，每一方面都是完全的。但是当我们听到有一些新闻或是一些事情，发现他有软弱跌倒了呢，我们马上把这个完全的圣人打到十八层地狱去了。我们就觉得说啊，他这个人跌倒了，他一定是啊没有办法了。我们走到一个极端，说这个人不会再被神使用。这是我们两个很容易走的极端。我们要么过分的敬佩人，要么过分的轻视人。我们要知道这两种想法都是真相，都是错误的。因为刚刚我一开始给大家看，大家就知道神是不是只能用完全的人，不是，答案是否定。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过分的钦佩一个人，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分的鄙视另外一个人。好，我问大家第二个问题，神是不是会用不完全的人？我们来想想看，新约我们圣经一打开，从旧约当中的亚当、夏娃，到后来我们所谓的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雅各，一直到后来的摩西、亚伦、约书亚，一直到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所罗门，甚至他的先知以利亚、约拿。好，我们一直翻到新约，彼得、保罗、马可，请问他们哪一个是完全人？圣经很有趣，圣经的记载发现他有记载他们成功的地方，但是一定也会记载怎么样他们软弱失败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他们都是不完全的，他们也都有他们软弱跟跌倒的时候。你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做了很多没有信心的事情。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大卫，你说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摆在这个今天的世上，哇，他可能比 Clinton 还糟糕，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怎么知道说一个是神使用的人，神是不是会使用不完全的人呢？好，我们知道说会的，神会使用不完全的人。但是第三个 follow up question 呢，神如何使用不完全？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没有信心的时候，神没有办法使用他；雅各在一天到晚欺骗人的时候，神不能使用他；以利亚在跟神求死的时候，神不能使用他；约拿跑掉的时候，神不能使用他；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神不能使用他；保罗在逼迫基督徒甚至置他们于死地的时候，神不能使用他们。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被神使用的呢？是在跌倒犯错的时候吗？不是，是在他们跌倒犯错之后愿意回头归向神的时候，神就会使用他们。当我们不完全的人在错误当中愿意回头的时候，回头归向神的时候，神就会使用。所以其实神所看重呢，并不是我们的能力。大家想想看，我们能力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们有什么能力不是神所给予我们的？神所看重的 是我们这些软弱卑微的器皿，是不是愿意被神琢磨，是不是被神使用。如果我们软弱跌倒，我觉得我在前一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说，我们都很讨厌考试，但是考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吗？考试为的是要让我们得到什么东西吗？其实在人生当中，考试是要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有什么地方还没学会。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神是不是说，哎，来给你试验看看，中性看你会不会。我坦白跟大家说，神还没有给我试验之前，神早就知道结果了，神早就知道我这个人是怎么样，所以他是不是要 需要借着试验，然后让他知道说我今天怎么样，我来证明我如何。不是，为什么要试验？不是要让他知道，是让谁知道？我们碰到试验这些事情，不是要让神知道，不是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很在意别人如何如何，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人神让我们经历这些试炼、试探、testing， 各式各样的 testing， 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足的地方。如果我们走错的时候，神在意的不是我们走错。我还记得彼得跟了耶稣3年半，到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但是他也知道彼得会3次不认他，但是我发现他对彼得说的话到今天还一直打动我的心。因为他对彼得说，他知道他会出，就是3次不认他，但是他跟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众弟兄。他还没有碰到之前，他就知道说他计较3次之前他一定会不认，计较之前他会3次不认他，但是他已经先鼓励他了，他已经知道他会跌倒了，但是他提醒他的是，跌倒之后怎么办？犹大跌倒了，他很后悔，但是他有没有回头？坦白说，他没有回头。他没有回头，最大的跟症结是，他根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虽然跟了耶稣3年半，他至终没有相信他。彼得是相信的，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独生子。彼得是相信他的，他也跌倒了，但是相信跌倒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说，回头之后要如何如何，回头之后要如何如何。我常常跟玉芬，我们常会开车去很多的地方，我会不会走错路？请问弟兄姐妹，开车到今天有没有人说我从来没有走错路？一定会走错路，但是走错路，玉芬常跟我讲一句话，我们不怕走错路，只怕走错路不回头。我们走错路了，我们就一直走一直走，后面要付更大的代价。我们如果知道走错路，重要的是回头。就像神跟彼得说，彼得你回头如何怎么样。我觉得在我一生当中，我也常常听到神跟我说，中信啊，你回头以后如何如何，回头以后如何如何。神知道我们一生的脚步，我们一生的脚步都在他的手里，他知道我们会犯错，我们会跌倒，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犯错跌倒之后，我们是 cover up， 装作没有事，还是我们愿意看到我们不足的地方，去面对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所犯的错误，然后回头归向神。让我们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傲，让我们不要过分谦卑一个人，也不要让我们过分轻视一个人。盼望神能不断使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来成就他完全的旨意。所以今天有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样谈到义人跟恶人。他谈到说，义人虽7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破坏倾倒。一样，我读到这段经文说，到底这段经文在讲什么 ？Why？ 那我先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希望今天我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能够了解这段经文到底要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到底义人跟恶人的差别在哪里。盼望我们今天最后的时候能够回到这段经文。不过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就在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记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故事。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因着约瑟在那个大饥荒的时候，神用很奇妙的方式使用约瑟这个人。以后我们有机会，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约瑟的一生，我自己学到很多。但是那时候神使用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帮助大饥荒的那时代的人。400年过去了，人家一早就忘记约瑟这个人，以色列人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但是他们却沦落到成为埃及人奴役的对象。那个时候，他们跟神祷告，他们被人苦待欺压，神听了祷告，然后又 预备装备，我们知道不是摩西也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被神所用，但是在摩西80岁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如果80岁神在呼召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为什么3年多以前把工作辞掉，就是觉得我已经开始觉得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本来还在想说等我以后退休了以后如何如何，但是几年前我就觉得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就想说哇，摩西80岁神才呼召他，但是不管如何，摩西被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好不容易来到迦南地的边境，他们有没有进去？因为信心不足。我们前几天在开玩笑说他们付诸全民公投啊，民主啊，只有4个人说要进去啊，其他60几万人说不进去啊，他们有没有进去？没有。在旷野多久？
40年，
一直学功课，一直学功课，学各式各样的功课，他们画各式各样的怨言。摩西也还在学功课，我就觉得摩西非常非常不容易。我每次碰到很多传道人，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总是会回来看摩西的故事。摩西也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终究到他120岁，他们再一次回到迦南地的边境，但是神没有让摩西带领他们进去，他阶段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我觉得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不同教会，在不同地方，有我们阶段性的，他让谁带以色列人进去？约书亚带他们进去，而且用信心。本来摩西干一子，那个红海分开，这次他们要更进一步，要先脚踏入约旦河的水，水才分开。神盼望我们的信心不断增长，不断增长。他们果然是先把脚踏入水，才分开他们进去。在耶利哥城打了一个胜仗，这些故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他们围的绕了七圈等等等等，但是打了大胜仗之后，他们马上打了大败仗。为什么？因为有人贪心去私藏了这些财宝，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他们悔改，他们打了一个胜仗。这个故事的前因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打了耶利哥的大胜仗，但是后来又打在那个爱城，因着亚干的贪财打了一个败仗。但是他们回头之后，进到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接下来在第9章，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所以我很快的跟大家分享。约旦河西往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带的诸王，就是那时候迦南地原来住的这些人，有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什么？听见前面我们刚讲的耶利哥，甚至从他们如何出埃及等等等到耶利哥这些事情之后，听见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聚集啊，他们有没有同心合意？昨天下午我们在讲合意，他们也非常合意啊，但是他们不是合意要做正确的事，他们要合意做错误的事情。他们同心合意的要做什么？要跟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征战。当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记载的这些族群的时候，对于今天的我们跟我们离我们非常遥远，到底这些人是谁啊？只知道说这些是那时候在以色列人他们是在迦南地里住的这些人。而且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生命记当中，神一次又一次提到说以色列人能进迦南地之后要铲除这些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以前我第一次看旧约的时候说哇，神好残忍，这些人好无辜啊，因为我们常把这些人跟今天中东战争的那些难民牵扯在一起。到这几天我们还听到很多难民的这些信息，我们就说啊，这些难民怎么这么可怜，那为什么神那么残忍，这些人神为什么要把他铲除？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些人跟今天我们所看到中东的那些难民是不一样的。其实今天中东受到战火波及的很多人，他们甚至很多人还是基督徒，但是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在那时代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一群人。他们怎么邪恶？他们不止作恶，他们交鬼，他们不止交鬼，他们行法术，他们不止行法术，行邪术，行迷术，行巫术，甚至呢，他们会把自己的儿女丢在火里献给神。他们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一群人。其实如果我们翻开旧约圣经，有2次神觉得说，用英文说 out of hands， 人邪恶到一个程度，神不得不做 something， do something， interfere 2次。第一次是什么？是前几天昨天我们讲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索多玛跟俄摩拉，邪恶到一个程度，神说哦，这不行， 我们昨天在谈到说亚伯拉罕跟神在那边说，如果有50个义人、40个义人，其实我们知道10个义人，神说如果只要有10个义人，我也不会毁那个城。最后他还把罗德不算是义人的一家都还救出来。但是神他并不是滥杀无辜的神，只要有10个义人，神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另外一次是在挪亚那个时候，挪亚那个时候普世性人所想的尽都是恶一样，神在这两次都用他的全能来施行他的公义。这次不一样，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他要人参与，他要人参与来彰显成就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说不定会跟亚伯拉罕有同样的问题，说无论善恶你都要歼灭吗？如果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要歼灭那个地方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是会滥杀无辜的神。其实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在以西结书他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唯喜悦恶人怎么样？转离随心的道路。彼得在他的书信讲到说，啊，为什么耶稣你还不来？为什么还不来？我们就可以脱离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苦难。但是他说耶稣为什么还不来？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愿万人得救。神的心意并不是说，啊，坏人就他就很 enjoy 去铲除这些恶人，绝对不是的。我相信是很难过的，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他唯喜愿恶人转离所行的道。所以他需要 do something， 像在这个地方要毁灭掉这些迦南的人说，他一定有他的原因，他的理由。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跟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些那个时候的这些难民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要进去铲除这些人。我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有什么是比犯的错更糟糕的？很简单，错上加错，错上加错。这些人他们听到了神如何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在行恶，但是他们决定了，而且我还是在说他们同心合意的决定做一件事情，恶上加恶，错上加错，他们不愿意回头。我们为什么会错上加错？常常有三个理由。第一个，骄傲，我没有错，我哪里有错？我觉得撒旦常常挑逗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的心，记得蛇来跟夏娃谈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神岂是真说？神真的这么说吗？我们到今天看到撒旦还是用同样的一句话在挑战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到最近听到说最高法院通过了这个同性恋这些事情，一样他们说神真的有这么说吗？神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的骄傲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错啊，这哪有错？谁说这是不可以的？谁说这是不对的？圣经上真的有这么说吗？我想我们很容易错上加错。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不愿意认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错。第二个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是别人的错。等到他们吃了赤非善恶果，亚当说这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所以是谁的错？神你的错，谁叫你给我这个女人？这个一句话 打翻了两个人，一个是神，一个是这个女人，都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这个是别人的错啊，我是不得已的。我们中国人很会讲，还好今天没有翻译。我常常到很多的教会去，他们有翻译的时候，我都很想靠好那个翻译。靠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中文有一些很奥妙，江湖怎么翻？River Lake， 跑江湖的。还好今天没有翻译。啊，我们很容易讲。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也常常跟玉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周遭环境的错，我是不得已的，大家都是这么做啊，还都是别人害的。很多人说心理学家说这是你父母亲的错，这是原生家庭的错。我觉得我们是会受到周围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抹杀掉有很多的错是在谁？在我们自己，是在我们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推诿都觉得是别人的错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错上加错。但是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这也是撒旦的伎俩。撒旦会在我们心中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你没有救了，你没有办法了。 你没办法回头，所以我们怎么办？只好将错就错。当神知道亚当跟夏娃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神并不是来跟他们说你们怎么这样做。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神的说，亚当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神难道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其实神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希望他们能够回头，但是他们躲起来，他们将错就错，躲避耶和华的命。我们常会说，哎呀，一失足成千古恨。然后我们最常讲一句话，有些时候我也会讲，我就是这样子啊，不然你要怎么样？我不好意思，我从台湾来，从台湾来，我们可以讲台湾的坏话。台湾以前有一位政治人物，他说：“阿伯利西比亚诺”，那是用台语说的，不然你是要怎么样？不然你是要怎么样？哎，这个叫做将错就错，我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些错上加错的人，就像罗马书第三章讲，其实他们听的都是撒旦的话，他们眼中不怕神。如果我们犯了错，我们一定要回头，我们一定要回头，神一定会给我们 second chance。 其实 computer 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 command 叫 undo， 大家有没有用过？真方便的不得了，做错了怎么样？ undo， 复原还原 undo。 而且现在的 computer 很Advanced， 还可以 multiple step undo。 很多的时候我很希望在我的人生当中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我真的是希望 undo。 我们没有办法，时间过去就过去了，我们不能 undo， 但是神每一次都让我们可以 restart。 你只要回来可以 restart， 我们不一定可以 undo， 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过去，但是要记得我们是可以改变将来的。我们不能够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将来。我们如果走错路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开车的时候会走错路，我们用 GPS 会不会走错路？还是会走错路，一天到晚听到在那边说 recalculating。 不要担心我们走错路，当我们在人生的走错道路当中，有些时候我们走错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另外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不一定能够走回来原来的路，但是神会开另外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人不怕走错路，只怕走错路不回头。有些人会说，哎呀，没有关系啦，反正负负得正嘛。但是我们回来讲算术数学，我昨天晚上来讲高数的方程式，我们再来讲负加负不会等于正，负加负还是什么等于负，只有负什么乘以负的时候才会变正。乘以是什么意思？表示你掉一个方向，只有掉一个方向，你不能说负负得正，负加负不会得正，只有负，当我们掉头的时候我们才会变正。 When you make a wrong turn， 很简单啊， turn it back， 转回来，转回来。我们的神是慈悲怜悯的神，这边讲到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什么连续他，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昨天晚上我们在讲 forgiveness， 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饶恕我们周围的人，是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神给我们的饶恕。如果我们经历过神的饶恕，昨天晚上讲的神赦免我们一千万两银子免了，我们还会去跟人家要十两银子？我们只不过把神给我们的一千万两分十两给别人，那不是我们可以饶恕别人，不是 I paid it all， 是 Jesus paid all。 所以我们要经历神的赦免，我们真的常会走错路，常会经历神的赦免。不过要记得这段经文的最前面两个字是什么？当趁。摩亚造方舟造了很久很久，人家说哪有可能会下大雨，哪有可能会有洪水，但是 before you know it， 洪水来了，有没有来？我们知道耶稣他说他会再来，我们说哪有耶稣哪会再来？ Before you know it， 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那个可以回头的机会可能就没有。所以我们当趁还有机会的时候，现在我们知道现在还在恩典的时代，我们盼望能够回头。所以今天呢，如果在错误当中，如果今天我们在错误当中，让我们不要错上加错，让我们不要再做错误的事情，让我们起来回头。所以 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个故事。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些族群，他们都要同心合意的去跟约书亚以色列人打仗，唯有还有一群人不太一样，就是在基遍那边的人，基遍的居民，他们同样听见了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情，但是呢，他们跟其他人的反应不一样，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大家回去有机会去看的话，发现他们知道好多好多事情嘛。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名，他们知道神在埃及所行的一些事，而且后来像约旦河东的这些两个亚摩利王所行的事，他们甚至知道耶和华神曾经跟他的仆人摩西说要把这地给以色列人，并要以色列人灭绝这世上这边的一切的居民。他们还知道这个细节，说老实话我原来不知道了，我要不是看这段故事我不知道。他们知道什么？神不许以色列人和迦南地这些人立和平的条约，但神允许他们跟远方在迦南地之外的人立和平的约。哦，他们连这些细节都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们觉得他们要 do something， 他们要做一些事情，他们相信这些，他们因着这相信这些，他们做了一些行动。 Not only they know they believe， Not only they believe they know they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问题是他们知道要做正确的事，但是他们却做了错误的事情。怎么说呢？他们的动机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方式是错的。因为当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想要设诡计，假充使者。怎么说呢？他们要装作他们不是迦南地这边的人，他们想骗以色列人说我们是很远地方的人，所以他们就穿了很破旧的衣服，戴着好像已经旅行很久这样，其实他们就住在附近而已。他们就假装以为是很远的人，来想要骗以色列人要跟他们立和平的条约。所以他们的动机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方法是错的。其实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觉得说，哎，我们动机是对的，我们就不在乎我们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美国人说 ，We ne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很多人说我们并没有 do the thing right。我们知道事情是要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做法错了，动机好像好，我们很多的时候做法就错了。我们想要爱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的方式可能错了。我们爱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的方式可能错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单单是我们的动机对，我觉得我们动机越对，我们越容易做错事，因为我们就好像理直气壮，我的动机是对的。但是这些人也是一样，他们动机正确并不表示他们的方式就是正确。所以什么是 do the right thing， 我觉得包括三个层面。 do the right thingWith the right motive， 这是我们常会有。我觉得我的动机是对的，但是除了之外，还要 in the right way， 我们的方法还要是正确的。最后一个还更重要的 ，in the right time， 因为时机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些时候我们问神说：“神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神说：“不是 yes， 也不是 no。”神跟我们回答说 ：“Not yet， 时间还没有到。”并不是说神不要我们这么做，只是时候还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有正确的动机，正确的方法，还要正确的时间。这些基遍人想要生存，想要求和，想要归正，这些动机都是对的，但是他们想要用的方式是什么？用欺骗的方式，用欺骗的方式想要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是错的。我们是不是想过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也曾经这样，我们的动机是对的，我们就不去计较我们的方法，甚至我们也会去欺骗人。这些刚来的新生，其实我不要讲别人，我讲我自己好了。我刚来美国就 struggle 得很厉害。为什么？我刚来的时候没有什么钱，也没有奖学金，学费一付什么一付，已经没有什么钱了。我需要开车，但是一开始开车要先买保险。碰到要买保险的时候，就来了一个问题。我们那些学长就跟我讲说，你就去跟他讲说你已经有开车经验了，因为只要讲说有开车经验呢，哎，保险费可以怎么样？但是你说我以前没有开车经验，哇，那个保险会马上变得很高。现在不一样，他们现在会调查的经验就是，我刚来的那个时候，他们只要凭你讲一句话，他们相信。我明明没有开车经验，那我怎么说呢？啊，我就想说啊，神啊，我需要钱啊，我们需要经济上如何如何。 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想法，说我的动机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就说啊，我以前开过车，一讲马上可以省掉很多钱，但是这是神所喜悦的嘛？你说这个不不好像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说，哎呀，我动机对的，我就可以这么做。圣经当中刚讲到雅各也是这样子啊，以撒疼老大，利百加疼老幺，他们家两个小孩，结果没有想到到最后他妈妈帮着雅各去骗他爸爸。其实在圣经当中，如果你问我说哪一对人是我最羡慕的，刚开始我都说啊，以撒跟利百加，你记得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那个爱情故事多美啊，天作之合啊，但是他们到老年的时候两个人变得那么远，即使是天作之合，如果我们没有继续保持我们的关系的话，就像以撒跟利百加，哇，到年老的时候帮着小孩子去骗老爸，骗什么？好奇怪哦，骗神的祝福。但他现在看神的祝福是可以骗来的，很天真，他们就觉得说啊，只要这个父亲的祝福，我们真的常常很多的时候想用不正常的方式、不正当的方式、不对的方式，但是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方式，因为这个雅各骗骗骗，就有这个强中自有强中手，不然他这一辈就有骗了。我们去看那个故事，我们没有办法欺骗别人，欺骗自己，更没有办法欺骗神。我们真的要学习在错误当中要做正确的事情，即使有正确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有一段经文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所有人在这世界上以为有智慧的。星期五我提到中国人很有或者或智慧，写的那本书叫厚黑学，是不是脸皮要厚，心要黑，这样才能够英雄，成为英雄豪杰，这是这世上的智慧。 No， 人不可自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的，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真正有属神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在经上记得说，主叫有或者有智慧的众人自己的轨迹。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欺骗人一样，在正确的动机当中做错误的事呢？很多人说我们刚刚讲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你为什么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你不陪你的家人呢？我这么长的工作还不是为了你们？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但是这个在家里的小孩也好，妻子也好，真的是要那些钱，还是真的要先生的这个时间、这个关系？我们常有好的动机，但是我们方法是错的。我曾经听过一些人说：“啊，我去买乐透奖券。”我说：“哦，你想要赚大钱？不是，我们教会需要钱，需要人奉献，所以去买乐透奖券。”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不对。我听到很多年轻人说：“我要先去闯一方事业，赚很多的钱来奉献给教会。”请问神需要你去替他赚那么多钱来奉献给教会？我们太小看神了。我们以为神很穷，神没人帮忙，要我们给他帮忙工作，要给他帮忙赚钱。我还是说，神在意的不是我们的钱，不是我们的工作，神在意的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啊，这个比较重要，那个比较重要，为了节省就说开车有经验，然后为了想要好的考试成绩就作弊。那小孩子为了让小孩子听话，我们常常他们说天下父母一般黑，然后骗小孩骗东骗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是这样子。有些时候我知道我们在 Raleigh 那个地方 NC State 的学生团其实很努力想要传福音，碰到另外一群人，或者我也是在想，真的他们是信主的人吗？他们真的就是把这些刚到的先生带到那个地方请他们吃饭，吃完饭就拉到浴室去帮他们受洗，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帮他们受洗。好多先生到后来都不敢听到教会我听到的就害怕。他们的动机是对的，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信主，但是他们还没有相信，还没有 ready， 你就抓着去受洗，大家觉得这样好吗？一样，动机是好的，方式是错的。我们都知道有两句话是不对的，叫做为达目的
是不择手段，
这是不对的。目的即使是对的呢，不达手段是不对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是我在 Raleigh 教会刚刚严正提到说我以前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因为是在教主日学，教坦白说那时候我年纪还轻，然后就学习教主日学。其实我在人生当中的历练并不是那么多，知识上知道，经历经验经历上还不是那么多， 那时候有一次主日学完了以后，就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来找我，他说：“中心大哥，我们想事情跟你谈一谈。”我说：“好，我们就找一个小的小房间，我们坐下来谈。”他们就跟我讲他们的故事。原来他们来美国呢，是两个人，他们是非法来的，他们就是用不正常的管道就来到美国，然后就在餐厅里面打工，然后就留下了。但是来了以后，人家说：“哎，你们来教会啊！”他们就来教会。后来他们两个都决志了，都相信了，都受洗了。然后他们有小孩在这个地方，然后久而久之，他们虽然是非法来的，他们会不会想留在这里？他说：“我们两个回去是无所谓，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能够在这边的教会，能够在这边美国成长。我觉得这天下父母心，大家都是觉得这样的动机是对的。”好，问题来了，怎么留下来？其实他们那个餐厅的老板也蛮好的，跟他们说想办法帮你们办身份，不只是他们两个，还有其他的人。好，要办身份的时候，要填单子的时候，问题来了，其他的人就是都是造假，他们两个人就很挣扎，说我们要照实填，还是就像其他人这样。他们两个想一想，谈以后说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要照实填，所以他们就照实填，申请表升上去。没有几个月，其他人通通过了，他们两个都没见。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然后中心大哥怎么办？我们还有一次机会，他们还可以 reapply， 只有再有一次机会。跟我说他们应该怎么做？理智上、理论上我都知道要照实填，但是我讲不太出来。不想到说哇，他们的一生一辈子就在我这句话上。我叫他们照实填，如果他们没有生出来，如果他们不能够留下来。坦白说，那时候我信心也不够大，那怎么办？真的不是靠我讲话算数。我说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看神怎么说。所以我们就跟他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也不是说我说你们觉得神怎么跟你们说？他们两个说，是要照视频，所以他们就回去就照视频。要等六个礼拜，我跟你说，那六个礼拜我比他们还紧张，比他们还每个礼拜问他们怎么样，有没有怎么，长话短说，后来他们过了，他们今天还在我们教会，但是留在我们教会，他心里头没有任何的罪恶感，没有任何的怎么样坦荡荡在弟兄前面当中服侍。当然，那时候如果神有其他更好的美意，说不定会没有过，还是说我们不是神。但是我很感谢神，他们在神面前虽然有正确的动机，但是他们也选择做正确的事情，正确的事情。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学这样子的功课。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引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记得谦卑的人，我们如果愿意顺服下来，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常常知道什么是错的，真的，这世上的人常知道说那是错的，那是错的，那是错的。但是我们常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跟小孩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但是我们常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你应该怎么做。We don't know what is right。我们知道什么是错的，但是当我们归向神，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神会指引我们守正确的道路，让我们不要在正确的动机当中做这错误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不单单是畸变人犯了错，我们回来看以色列，以色列人犯了错。我昨天在分享的时候讲过，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我奉为我的闺女的一句话，叫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然后呢，多做不错。但是大家知道吗？有些时候不做也会错。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他们真的就是因为没有做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犯了错。怎么说呢？这些畸变的人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他看见约书亚，就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说：“哎呀，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然后呢，他们也懂得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方式，我们就是伴手礼，他们带了一些礼物、食物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他们不做却错了，他们没有做什么。他没有求问神。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扫罗，就是保罗，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其实在捉拿基督徒，甚至置他们于死地。那时候他往大马色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那时候他问耶稣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如果你是神，你是弥赛亚，你是来做王的，怎么能够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跟他说，我是受你逼迫的耶稣基督。神竟然可以被人逼迫，那是因为爱的缘故，那是因为牺牲所有所罪的缘故。所以那时候保罗扫罗他的心中的这个神学180度转变，他认识了这位神，但是他马上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主啊，我当做什么？其实我每次来到这个地方，就像我们在那地方很多新来的学生，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心中就在问这个问题：神啊，有没有神？如果有，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主啊，你是谁？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接受这个信仰都是走过这个心路历程，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神，甚至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是不断的想要更多的认识了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主啊，你是谁？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只是拘泥在这个问题，我们很少问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觉得保罗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他两个问题马上在一起。我们常常只问第一个问题，很多人是几年之后、几十年之后才会问第二个问题。有些人是终其一辈子从来没问过第二个问题。但是保罗他除了问主啊你是谁，他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当中，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分享信息，最常有一个问题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啊？如果真的弟兄姐妹想要知道，我又可以来另外一个 weekend 谈谈当然谈如何知道神的旨意，那个谈起来不是那么的简单。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些原则，我先请问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来到这个地方之前，请问闹钟几点响？我常常闹钟一响的时候就几点，我再多睡五分钟十分钟。请问那个时候有没有问神说，神啊我该不该起来？有没有问？起来了以后有没有问神啊，我今天应该吃什么早餐？是吃 cereal 呢，吃吃水果呢，还是吃稀饭呢？神求你告诉我，我今天应该吃什么早餐？出门之前有没有打开衣橱，然后说神啊，我今天应该穿哪一件？有没有人问今天？你们都不属灵啊！我只是开开玩笑。我们知道我们不会问这个问题的，是不是？我们不会问，不会问神说神，我今天应该走哪一条路去啊？Google Map 一出来就有三条路，我应该走哪一条路啊？有没有先问神？我们不会这个问题。有人说这些是小事，小事我们自己决定，我们有碰到大事再问神好了。所以有一个人就问一个小朋友呢，说哎，你们在家里呢是爸爸比较大还是妈妈比较大？这小孩子回答说，在我们家大事爸爸决定，小事妈妈决定。那个人说哦，我知道了。但是小孩子继续讲，但是我们家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妈妈决定。他可能再讲一句话，我们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大事。所以你说谁比较大？哎，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说大事神决定，小事我们自己决定。但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谁决定呢？
我们自己决定。
而且不只是大事小事，其实我们常常是好事自己决定，坏事再来问神。大事我们神决定，小事我们自己决定。关于神的旨意呢，其实神不一定在我们问的时候啊才回答。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说穿什么衣服或是做什么事情，我们 overall 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大概知道说啊不要穿太暴露的衣服啊，可能会容易犯罪。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有个健康的身体等等等等。当然这些事情有一个所谓的普世性 general 的旨意，我们不用一样一样问。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要随时注意，就是说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是谁决定？是我们的神来决定，并不是只是大事才神决定，好事才神决定。我觉得很有趣，我问大家，如果今天大家毕业在找工作，忽然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给你一个高薪，然后给你要签一个很好的一个 contract， 有没有人会说，哎，我先去祷告看看？很少人哇，马上签了。这个机会难得，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穷乡僻壤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既不圣诞鸟不拉屎，就要给你一个 offer 啊，我们要好好去祷告，神就要去。对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讲，如果今天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或是一个英俊的男生跟你告白说他喜欢你，你们会不会去祷告看看神的旨意如何啊？马上答应赶快交往。但是如果一个很丑的来找你说跟你交往，你大概回去好好祷告看看。 是不是？我们常常都是好事自己决定，坏事才会长成，但是并不是这样。我们真的是希望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是大事不管是小事，当然我刚刚讲的很多的所谓的 general 的事情，神有给我们普世性的旨意，但是我们还是要很小心，因为神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有他特殊性的旨意。我们常常要回到神面前，让神来决定说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们并不是问问神然后做个参考，还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这不是基督徒写的，他说人生当中大部分的问题可以推究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没有想就去做，第二个呢我们想了却没有去做，有没有意思啊？啊，我很喜欢这句话。但是对于基督徒，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改一下下。我觉得对于神的儿女，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可以推究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没有求问神的旨意就去做；第二个，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去做。我们常就是这两个原因。在这里，以色列人所行的呢，他们凭眼见啊，他们拿食物来啊，他们啊已经经过长途旅程，如何如何，他们只是看表面上，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就去跟他们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看为好的，我们就不会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是相信机会还是相信神？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好事，我们说啊机会难得，不把握这个机会没有了，这个人这么条件这么好，不赶快跟他结婚，机会没有了。我们不要相信机会，我们要相信神。我们不要凭着眼见，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大家都对这段经文很熟，所以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什么事上？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这是很好的应许。他说他必指引我们的路，他必指引我们的路。就像星期五晚上讲的，当我们觉得没有智慧向神求智慧，神不会说我才不告诉你，不会。我们如果诚心来跟神求智慧，神说神一定会赐他的智慧给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做。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求，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求。所以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让我们在正确的动机当中不要做错误的事情。那他们犯错了，就像我们也会犯错，犯错的时候怎么办呢？哇，我们刚讲的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这句话下面其实还有一句话是什么？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三天之后，以色列人发现他们被骗了，他们怎么回应？这地方讲到说，会众的领袖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祈求，全会众就像首领发怨言。我还是要说，当教会的牧师同工很不容易。刚刚犯的错是不是只是牧师同工犯的错？大家都觉得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往一个不好的地方去，马上是谁的错？就马上说是这个领导的错，代理人错，同工的错。我还是说我从台湾来，所以我可以讲台湾。我常常在台湾说，在台湾的时候听到有人这么说，台湾不能没有总统。哦，台湾不能没有总统，为什么？他说如果台湾没有总统，平常的老百姓就没有指责怪罪发怨言的对象。在台湾大大小小的事谁的错？总统的错，总统的错。反正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总统的错。我不了解的是他们还是拼命想要当总统，就是不了解，但是他们当了总统一定发生什么事情都是谁的错？总统的错，市长的错，上面的人就领导的错。这是我们人常有的一个心态。这是以色列人的众首领他们面对一个抉择。什么抉择？他们要顺应民心，毁约，怪罪对方欺骗，毁约，还是做所谓的正确的事情？正确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有没有跟他们签约了？他们需不需要 owner 他们已经签过的这个 covenant？ 大家觉得这个决定容易做吗？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大家来想想看，如果我们教会说要建堂，我假设说我们要建堂，我们要建堂的时候，我们需要找一块地。那要找一块地不容易，要找一个便宜的地更不容易。忽然 有人找到说，哎，这边有一块地非常便宜，但是就像刚讲的，只能三天之内就要签约，所以我们可能还来不及跟弟兄姐妹解释投票怎么样，教会同工就觉得这机会难得，所以就签约了。等到签约发现那块地是不可见地，那上面不可以盖建筑物，那怎么办？我们教会的同工怎么做？弟兄姐妹一定当时说，那当然就是毁约啊，为什么不调查清楚？我们不要问了，我们不要付钱。但是真的这样吗？那要付钱呢？哇，弟兄姐妹辛辛苦苦奉献的这些金钱要付下去，买一块不能盖地方的不能盖建筑物的地方，大家觉得教会的同工该怎么做决定？我说的这个故事不是我捏造的，我坦白说是我父亲服侍的那个教会发生的事情。教会的一个同工没有经过大家同意，他就去跟人家签约，怎么办？今天时间有限，私下来把这个故事最后结局是什么。我只跟大家说，我父亲那时候做一个牧师，他做这个决定非常非常不错。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领导，他们这约书亚领袖，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抉择，他们怎么做？好，我们接下来看他们怎么做。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够害他，我们要容他们活着。但是他为了要取悦这些以色列人，就说那就叫他们来做我们为全会众做劈柴挑水的人，就是要他们来服侍我们啊，好像我们还是有一点好处哈，来安抚一下人心。这是他们的决定。他们那时候所选择的不是违背誓约羞辱神的，其实在旧约当中讲说，不可指着名其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只要你起誓，只要你签约，我们就要活着。这是神的心意，即使是被骗，即使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既然已经签了，我们就要活着。我就觉得东方跟西方的文化差很多，我觉得东方的文化是这样，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觉得这地方限速50，我们觉得这地方算限速50，能开70没有关系啊。啊，我们这个法律这个不合理，我不要去遵循了。我觉得来到美国，他们的人民的心态比较是说，这个法律不对的话，不公平的话，他们会去修法。在修法之前，大家要不要遵守？他们还是要遵守。但是我们东方人的心是啊，这个不合理，我就不要遵守，不合理我就不遵守。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我们如果是起的事，如果上面给我们说有这样子的法定，我们肯定要遵守遵行。在这个地方他们没有错上加错。其实我们圣经在翻到后来，这些畸变人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有悔改，他们跟这些人一起在敬拜神。我们知道到后来到了扫罗，以色列第一个君王，他那时候又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去杀了畸变人。以后我们就去看那时候当扫罗去动刀子的时候，以色列人整个他们受了饥荒，神惩罚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在这个时候选了正确的事。但是我们刚刚讲了，他为了要讨好人，所以就说啊，叫他们来做劈柴挑水的人。但是约书亚身为他们属灵的领袖，他看得更远，他知道神要以色列人铲除在他迦南地的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所拜的偶像，因为是他们的信仰错误导致的恶行。所以他对他们怎么说？他说招惹他们了，但一开始也先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错的。他说你为什么欺负我们，说离我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但是注意接下来他说的，要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约书亚还是按照公义指出了他们的错误，但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要他们不要再服侍假神，而要来服侍这位天地万物真正的主宰。为谁做劈水挑水的人？不是为人，是为谁？是为神。他不是以他们的私心想要这些人来服侍以色列人，而是要他们能够一起学习，跟以色列人一起服侍这位永生的神。虽然约书亚说是咒诅，但是其实我们想想看，这是咒诅还是一种福气？因为在保罗在罗马书说的，我们今天其实都是奴仆啊，我们是做什么的奴仆？罪的奴仆。但是神要使我们得自由，我们要做义的奴仆，我们要做神的奴仆。大家知道我们不喜欢做奴仆，但是我们要不是做罪的奴仆，就是做神的奴仆，我们就是二选一。 其实神是让我们得自由，从罪当中。我们不喜欢去服侍人、服侍神，但是我们常在服侍我们自己，服侍金钱、服侍权力、服侍这些东西。其实他说是咒诅，其实不是，是让他们从这当中得自由，来服侍真正的神。所以跟他们讲完以后，让他们做决策，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们知道神真的是盼望我们在错误当中回来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不只是约书亚，我觉得这些人他们也选择做正确的事情。我们看到圣经当中里面讲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能延续。弥迦说，我虽跌倒却仍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还是说，如果我们说犯了错，我们需要回头。我们如果在错误当中，我们要学着做正确的事情。刚刚提到大卫跟扫罗，第一个国王跟第二个国王，大家觉得谁犯的罪比较大？犯了错是大的，但是差别在哪里？扫罗犯了错没有回头，他是骄傲，他没有回头。大卫呢？真的在神眼中，并不是谁犯的罪大还是小，我们不是罪人，差别在于我们今天有没有回头。我很喜欢刘志雄长老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说：“悔改不只是我们重生得救那天做的事情，悔改是今天每天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悔改不只是跟我们重生得救有关，悔改是跟我们长大成熟有关。”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当中，还是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悔改。这些畸变人，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可以恼羞成怒，他们也可以反抗不理，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畸变人怎么回答。他说，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要怎么样待我为善为正，就这么做吧。不只是以色列人在错误当中选择做正确的事情，这些畸变人也在错误当中做正确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往后看到的历代志，我们看到这些畸变人后来称他们为尼提尼人，他们不断地在神的殿中跟以色列人一起服侍神。他们原本是会被铲除的、被灭绝的，但是他们却选择回头。虽然用错误的方式，但是当他们愿意回头用正确的方式的时候，神会带领他们。今天真的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是会犯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还是常常犯错。但是神盼望我们在错误当中回来做正确的事情，让我们祈求神的怜悯，寻求神的指正，相信神在错误当中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回来这句话，我们一开始讲的：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先起；二人却必祸患千百。现在大家可以了解一人跟二人的分别在什么地方，都会跌倒，但是一人呢，在错误当中懂得回头，懂得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看过这些经文，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并不是我们信主之后马上变成很明亮。那他这边讲到说，越照越明，越照越明，我们还是会犯错，我们还是会跌倒，但是神会带领我们越照越明。恶人的道呢，好像幽暗，自己不知道用什么跌倒。今天的信息其实很简单，你看到这个 outline 就觉得说 so obvious。我们在错误当中不要在错上加锁，我们在正确的动机当中不要选择做错误的方式，我们在错误当中怎么样，要回来做正确的事。那一些逻辑比较好的就跟我说：“哎，中心还少一个，还要在正确当中要做正确的事情。”今天我已经用了太多的时间不跟大家说，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继续看约书亚记第十章，这时候刚刚的那些民族呢，一听到畸变人反叛，他们要来攻打畸变人，以色列人怎么做，大家自己回去看，预知后事如何。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在错误当中也好，在正确当中也好，继续做正确的事。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在约书亚记所记载的这个故事。主，是的，什么是义人，什么是恶人，并不是完全的人才是义人，乃是当我们在跌倒犯错的时候愿意回头的时候，你就给我们 second chance， 你就给我们新的开始的机会。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时时 不管是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能够来寻求神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错误当中做正确的事情，若是我们走在你的义路当中，也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能够走在神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